是旧约的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九至到二十一节，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用来思想到我们生命成长三个的向度。第十九节说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第十节说，你要听劝教受训诲，使你终久有智慧。二十一节说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这三节圣经呢，第十九节讲到我们生命要成长，我们先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罪，对付我们的罪性。罪性一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愤怒，消极的我们要十九节的对付我们的罪性。有二十节呢，提到积极方面呢，我们要寻求生命的成长和成熟，我们的品格是得到建立。然后第三呢，我们的除罪，我们的这个品格的塑造，是为了个目的，就是二十一节所讲的，为要达到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，为要完成神交付我们的工作。就让我们在这三方面呢，一同来到领受。首先我们思想到，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无论你年纪几大，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，当你重生得救的日子，你都是一个初生的婴儿。一个初生的婴儿最重要的呢，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就是寻求生命的成长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必须的。生命不成长，那就有病了。生命停滞的时候，开始腐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生命。属灵的生命都是这样，不进就跌倒。属灵的生命呢，不长进呢，不成长就开始腐朽。因为我们人很多的问题，内心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、生活上面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，绝大部分的问题，你都可以说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求生命的成长，我们的生命不成熟，以致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生命的里面。所以解决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问题，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求生命的成长。生命的成长第一方面呢，十九节话我听你要克胜罪性。你说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我们出世的时候就带着罪性，这个圣经所谓的罪性有时称到肉体，这个肉体这个罪性是一种犯罪的倾向。这个的罪性里面呢，是包含了很多的所谓圣经所谓情欲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呢，肉体的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彼此为敌。信主之后，不单止这个的罪性继续产生作用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、教导我们去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所以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彼此为敌。那这里说呢，首先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性。而这个罪性的情欲包括什么呢？加拉太书第五章说，情欲的事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恼怒、结党，其中一样的情欲。罪性里面的情欲呢，就是恼怒。而愤怒、发怒是我们很容易犯的罪，随时可以犯的罪，是不是很多人能够控制到自己的脾气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情欲的罪里面，肉体的罪里面，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好好的要克胜我们这个的愤怒的罪。愤怒圣经说呢，其实是一种的中性的一种的情绪来的，是中性的一种的情绪来的。在神的本性里面呢，都有愤怒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洁净圣殿，我们看到他的愤怒。末世的时候，当人的罪恶越来越深的时候，神容许很多的灾难临到这个人世间，有所谓七年的大灾难。在那里呢，神要彰显他极大极大的愤怒，因为人的罪，因为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里面，神的愤怒要大大的来彰显。 佢喺神嘅本性里边有呢个嘅愤怒。佢做人嘅时候造成我哋好似佢，我哋都有愤怒嘅性情。但堕落犯罪之后咧，我哋嘅愤怒好多时候都系犯罪嘅嗰种嘅愤怒啊，犯罪嘅愤怒、不公义嘅愤怒咧，就因为我哋自己受咗伤害。无论是心灵的伤害、肉体的伤害、受侵犯、受伤害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愤怒。那这节的经文呢，教导我们怎样去克胜这个愤怒的罪。第一呢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。第一步就是提醒我们自己，当我发怒的时候，我是受紧刑罚的。必定不是说或者会，或者是间中会，或者很耐才会。罪本身就是犯罪的人的刑罚。我们做错事，那个错事呢是刑罚我们自己的，特别是愤怒。当你发怒的时候，你发现对自己的伤害最大。你不喜欢那个人，你向他发怒的人，他可能都不在你眼前的。当你发怒的时候，你伤害自己。做医生的会告诉你呢，对我们伤害很大的呢是我们的心脏，对我们的心脏是很大的刑罚，很大的伤害。我们自己都觉察得到，当你嬲完一场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哇，个人很累，做一天工都没那么累，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得回。我们的罪刑罚着我们，累积埋这个愤怒呢，我想对健康一定有好大严重的刑罚、严重的影响。所以第一样嘢呢，我哋要提醒彼此嘅提醒，当我哋发嬲嘅时候，呢种嘅愤怒呢係刑罚緊我哋。咁情绪都係要发作出嚟嘅，係咪？咁如果唔发嬲嘅时候，有乜嘢我哋可以帮助嚟到係发泄到呢嘅情绪，以至我哋能够健康啲呢？咁嗰啲嘅这个的世俗社会呢，很多专家就教导我们很多方法，你发怒的时候呢，发泄你的情绪，就不要去得罪人。这些呢，我们发现多数都是治标不治本的。有没有帮助呢？那你自己试过才知道，都没害的，是不是？又说你发怒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打人了，你自己走回家打个沙包好了，你回去房间拿个枕头呢，你打下他，打下他，有没有帮助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有些人说你要帮自己有多啲幽默感啦，即系被伤害嘅时候咧，咪一笑置之咯，能够系讲几句笑话咁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啦。有啲人话咧，当你发嬲嘅时候，你可以做一样嘢，坐低，将得罪你嘅人点样得罪你，你里面嘅感受咧写晒出嚟，好详细写，慢慢写，写咗封信俾得罪你嘅人，系写咗唔好记喎吓，写咗去搣烂佢。咁有冇幫助呢？我又唔知道，因為我未試過。有啲人話呢，如果你成日發嬲呢，咁你需要治療，咁應該係好鍾意治療啦，咩都治療下，咪搵啲心理專家又治療下你，精神科醫生治療下你，或者有時都需要咁樣做。另外一樣嘢，世界嘅人呢教導我哋嘅都合聖經嘅，就係話当你发怒的时候，不要即刻发作，数十下、一百下，或者等到你的怒气消退了，你才去找得罪你的人呢，跟他聊聊天，沟通一下。那这个我想就比较合乎圣经一点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快快听，慢慢的动怒，是吧？慢慢的动怒，这个我相信有些帮助。但更有帮助，怎样当我们为一些事情，特别是不公平的事情，我们要发易怒的时候，我想不要那么容易，我发易怒了。另外一种情绪的发泄呢，可能是更有帮助的，就是哀动。哀动为社会不公平的事情，为很多人在不公平的社会里面受害呢，我们为他们哀动，好像旧约的耶利米一样，为以色列人他们怎样顶撞神，神的审判快临到他们都不肯悔改，先至为他们哀哭。好像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，看着耶路撒冷这个城，不肯悔改归向神， 耶稣在那树为耶路撒冷来到哀哭。我想我们都学习，当我们真的见到有很多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要发义怒的时候，我们为这些事情哀哭。好像个艺人呢，他很懂讲笑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听他讲嘢，又表演一下探人开心。每一次呢，他被邀请去一间医院的树来到是为啲病人表演，让啲病人开心。那间医院是一些病人呢是受疾病很大的折磨的，很辛苦一些病人。那他去到的时候呢，就上台就表演，是不是？表演一下呢，他停下来，他跟他带他的人说呢，我要去洗手间。这个人带他去洗手间，在洗手间里面呢，他挨埋墙那处呢，流泪痛哭，痛哭一大场。然后洗个面呢，就出去再表演又笑。我想他当他见到这些病人呢，在疾病的煎熬的里面受这么大痛苦的时候，他里面呢很不舒服，他为他们痛哭流泪。然后他又懂得怎样来到讲些笑话，来到是让他们开心。我想这是一个更好的表达。但无论如何呢，这些经文教导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呢，我们来到是胜过这个的发勾的罪，你要克胜我们的罪性。这里说暴怒的人呢必受刑罚，这里就没有分我们刚才分什么义怒啊、不义的愤怒，是吗？圣经就没有教我们去分。为什么圣经不教我们分呢？特别在这里呢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不要发勾。第一呢，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即自圆其说，明明犯罪的发勾呢，我们就说我都是为他好处，我不发勾呢，第时呢他就不会听话的了。我们自圆其说，将不公义犯罪的怒气就变成呢这个的义怒不犯罪。有时义怒和犯罪的怒呢是神就很容易分，我们呢不容易分得到的。所以这里都没有分，是吗？暴怒的人必受刑罚。我们犯了愤怒的罪，又自然其说是罪上加罪，是吗？犯了双重的罪，所以都不要这样做了。自然其说是我们事事为自己辩解的一种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去到个地步呢，今天的恐怖主义其实就是这样，是吗？恐怖主义是一种的愤怒的发泄，愤怒的发泄在无辜的人身上，几咁可怕的事件，是不是？在世界上面常常发生。但是那些的犯恐怖袭击的人，他们自圆其说的，他们是很勇敢的去做这些事情，去虐杀无辜。因为他们自圆其说说我这样做是有好处的，我们被侵犯，我们呢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公义，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，我必须是这样做。为了带来公义，为了带来一个好的社会，为了带来社会的公义，所以我们要进行恐怖的袭击。甚至恐怖主义者呢都自圆其说，是吗？何况我们为其他的事情。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话我们听，不要随便去分它了。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，人的怒气不会成就神的义的。当然我们不要这样随便去分义怒啊、不义的怒呢，就是因为就算我们是发紧义怒啊、脾气的事，很多时候一发不可收拾，是吧？一发开的时候就砰砰声就越来越厉害了。所以你要讲到暴怒嘛，暴怒就是过分的怒气，很容易我们变成有过分的怒气，怒气很多时候是过分的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暴怒呢，我们就不要尝试去分了。我发紧义怒，发义怒本来是义怒都变成不义了，是吧？因为过分的暴怒。第三方面我们不要随便去分，就是容易被误会。你发紧义怒，人家那个人 怎么知道你发什么怒呢？只是看见你发勾而已，那我们就失去见证了，失去见证。所以这个教导我们不要去分，不要 隨便發嬲，唔好發嬲。另外更重要一個方法咧，呢度教導我哋黑性呢、這個憤怒嘅罪咧，喺下半節嗰句話咧，你若救他，必須再救。一個憤怒嘅人需要拯救，係咪？需要人幫助佢脱離呢種嘅憤怒。咁啊，呢種嘅幫助咧，係從邊度嚟咧？最緊要從神嗰度嚟，係咪？令我哋側邊嘅人都幫助呢個人咧，你都係勝過佢嘅憤怒。你若救他，必須再救。在聖經裏面，我們救一個人徹底的、有效的、自根又自本的那種的黑性憤怒的方法是什麼呢？就是這裡所說的，救完又救，即是幫助他，幫助他什麼？生命成長。當一個人生命成長，他成熟的時候，他自然能夠黑性很多暴怒的罪。所以一個容易憤怒的人呢，是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一个生命成熟的人，他表现就是爱。耶稣解决愤怒就是一个爱字。所以耶稣说爱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嘛。你的仇敌令到你愤怒。有没有说、我好锡我的仇敌？很少人会这样嘛。你的仇敌就是令你愤怒的人。你怎样解决这个愤怒呢？爱他，学习爱他。这个爱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。有些人说你爱啊，我坐在这里祈祷神将爱赐过给我，我能够爱我仇敌。没错，爱是从神而来的，你都需要去操练的。不是去打沙包，不是去打枕头，不是去写信。当有人激怒你的时候，你很愤怒的时候，耶稣说你走去房间那处闩埋门，跪在那处，为令你很愤怒的敌人呢，逼迫你的人，为他祈祷咯。不容易，是吗？但是要操练，不断操练。跪女为他祈祷，当你跪女能够为他祈祷的时候，第一样东西你能够做到的，要恕他，原谅他。好像耶稣在痛苦的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说话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我们都可以操练这样的爱。当我们生命成长，操练自己到了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能够胜过他们的脾气。一个时候发脾气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有问题，因为他的生命未成熟。成熟的生命是充满爱的生命，因为爱的生命呢，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性，胜过脾气，胜过我们的敌人。有时我们在今天世俗社会里面有人敌对你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解决问题呢？对立咯，敌对咯。有敌人呢，用暴力，用诡计消灭我的敌人，清除我的敌人。这个是世俗的方法，你耶稣教的方法不是这样。用爱心化敌为友，这样去消灭你的敌人，他成为你的朋友，你就没有敌人了。耶稣的方法行得通呢？行得通，行得通，能够彻底解决问题。没有敌人了，你没有人激你，没有人令到你容易发脾气，是吗？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呢是华盛顿，是吗？华盛顿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朋友呢，是浸信会的牧师的朋友呢，叫做Peter Miller。Peter Miller 这个牧师呢，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叫 Michael Whitman 呢，是专同他作对的，令到这个牧师是非常的难受。这个牧师在教会里面的死敌来的。有一天这个Michael Whitman 呢就被捕入狱，原来他犯了卖国罪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当这个 Peter Miller 这个牧师知道他这个会友呢是被判死刑的时候，他即刻步行七十里，行路七十里，去到找华盛顿。找到华盛顿的时候，就为这个的会友呢来到求情。这个华盛顿对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虽然你是我的朋友，但我不能够因为你的缘故呢是特赦这个 Michael Whitman， 我不能够特赦他。这个 Peter Miller 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他是我在教会里面最苦毒的敌人来的。 这个的华盛顿说，蛤？什么话？你走七十里路，你都救你的敌人，那就不同的看法了。我要特赦你的敌人。为了 Peter Miller 的缘故，他特赦了这个卖国贼。告诉我们看到这个 Peter Miller 呢，从此得到个朋友，是吗？要消灭了他的敌人，不敢再做敌对的事情。神的教导就是这样。这个还有一样东西，怎样胜过我们的罪性，胜过特别愤怒呢？这个话呢，你要救他必须再救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要坚持下去，不要说救一次，哇，救两次都救不到他，他仍然发脾气，三次他又发脾气，四次又发脾气，这个话要坚持下去。如果你真的要救他呢，还要再救，不断的救他，不断的帮助他建立他的生命，这样才能够彻底救到他。即是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要坚持到底。那么坚持到底到几时呢？几时开始呢？自细开始呢？等我们大个的时候，你要改变的就很难了。所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、脾气，对付他的罪性呢，最重要是等他很小个的时候。特别是改变脾气呢，两样东西小个的时候特别要留意的。第一呢，这个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都教导呢，他说你在家庭里面，如果你有个细蚊仔，他每次要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呢，就哭啊，就发脾气啊，哭一发脾气你又给他的时候，他说这样是最弊的。他哭他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千祈不要给他。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因为你一哭发脾气，你就迁就他给他的时候呢，以后他就想到这个是我得到任何爸爸妈妈可以给我的东西的方法了。要得到什么就哭就掠。就嘈就发脾气，是咪？一发脾气就有啦。我大个嘅时候点啊？大个时候更多嘢争取啊！呢个社会里面好多嘢佢要争取啊，用乜嘢？暴力咧，用愤怒去争取咯。今日社会点解咁混乱咧？就太多人咧自细冇人教佢去爱人啊，只系容许佢用佢嘅脾气、愤怒去争取佢要得着嘅东西，所以唔好俾佢啦。佢喊佢女，佢发脾气，佢要乜嘢都唔好俾。自古都系咁教导，但圣经教导我哋一个更重要、持久嘅，可以救到你嘅细蚊仔嘅。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。那个方法系咩呢？父母嘅榜样啦，父母嘅榜样。你留意一下，我相信好多好多人脾气唔好。因为他有脾气不好的父母，多数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家里经常发脾气，我们教育出经常发脾气的下一代。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好了，这个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向导，对付我们的罪性。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步，第二个向导，你要听劝教受训诲，使你终久有智慧。这个讲到是建立品格，是吗？建立品格，这个是正面的，是积极的，建立我们的品格。当我们建立好我们的品格的时候，很多罪性里面的情欲的罪呢，就很容易解决了。我们的品格未被建立，很多情欲的罪都不容易解决。一个是负面，一个是正面的，一个是消极的，一个是积极的。所以第二十节教导我们积极的去追求生命的成长，建立我们的品格。建立品格怎样建立呢？这个教导我们，你要听劝教受训诲。透过劝教和训诲，一切帮助人成长的训诲和劝教是从神而来的。因为神造人嘛，他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成长，所以神的话语给到我们劝教，给到我们训诲。其他的来源有没有都有，但不是最好的。最好最有效的就是从神而来的，神的真理给到我们劝教，给到我们训诲。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他的祷告怎样说呢？求你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要成圣建立我们圣洁的品格。 透过神的道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，不断的领受，不断的遵行神的道。但我们再看看这里劝教呢，是一种提醒，一种劝喻，是事件式的。你见到个小孩子懒惰的时候，你提醒他，这个就是劝教，是吗？你见他出现某些问题，你提醒他，帮助他，这个是劝教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更重要的呢，是配合的呢，就是训诲。训诲原来的意思是一种的训练，你训练一样东西是全面性的嘛。即是说呢，这个训诲是讲到建立一种品格，一种生活的方式。那这个是训诲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被人提醒，需要不断呢学习一套生活的方式，建立我们的品格。两样东西的配合，劝教同埋训诲，呢两样嘢配合呢，最好嘅配合就係家庭同埋教会啦。家庭父母喺我哋身边，常常俾到我哋劝教，俾到我哋提醒。而教会呢，能够全面性将神嘅话语教导我哋，帮助我哋建立一个嘅品格，能够讨神喜悦嘅，帮助我哋去建立一个生活嘅方式，能够将呢个品格呢完全嚟到係发挥出嚟嘅。今天我们要栽培下一代，建立他们的品格，是需要家庭、家长和教会那种的好的合作和配合。因为我们有好的成功，在这里还说我们听，我们怎样去做呢？这里说听和受，是吧？教我们要去听去受。听呢，是用我们耳朵，而受呢，是接受在心的里面，内外全人的追求生命的成长，需要全人呢将神的话语领受了之后呢，铭记在心。听包括遵行，然后去遵行去做，这才成为我们生命一部分。问你听很多道没用的，如果不去遵行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的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说使你终久有智慧，建立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箴言所谓一个智慧的人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建立这个品格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一个敬畏耶和华、爱耶和华、爱神的人呢，又懂得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将整个的这个智慧呢，将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处事为人的这个品格呢讲晒出来，是吗？这个智慧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在神的里面，一个敬畏神、爱神、有爱邻舍的人。我们爱神、有爱邻舍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美好成熟品格的人。所以圣经里面一个成熟的人，就是一个能够爱神、有爱邻舍的人，这样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使你终久有智慧。你说那我怎知道我有没有智慧啊？你要看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，肉体的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帮助我们结圣灵的果子。所以你将这九方面圣灵的果子呢，放在墙上，或者是用个书签呢放在你的圣经里面。那你要检讨自己生命的时候，看看我的生命成熟去到哪里，就看看我有没有仁爱，看我有没有喜乐，看我有没有和平，看我有没有忍耐，看我有没有恩慈，有没有良善，有没有信实，有没有温柔，有没有节制。呀，这九样我都有了，是不是有时有呢？因为长时间有，成为你一个生活方式，整个的品格。因为间中我都做到某些东西，这个圣灵果子不分开的，是一个的果子来的。因为我做到就还有个程度的嘛。你爱神爱人去到什么程度啊？耶稣说要好像天父一样那么完全啊。你到天父一样那么完全没啊？没，那就继续追求成长咯。所以这里成长是什么？品格的建立是什么？使你终久 即是呢个持久战嚟嘅，系一生嘅功夫嚟嘅。成圣需用功夫啊嘛，所以基督徒生命嘅成长系一生嘅，唔可以停滞。哇！我以前读主日学，一度成长乜读咗咁多年啦，够啦系咪？唔够。又话成日翻教会做崇拜啊，个个礼拜又要日日读圣经啊，又翻成长班，真系哇，真系好攰好闷噶喎吓。生命成长就是这样的，攰啊闷啊都要做的嘛，好像肉体的生命一样，或者都不想吃饭都要吃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说天天都是吃饭的，都是那些送菜，那就不吃的，没有嘛。为了健康或者卫生，天天要洗面刷牙，有没有说嫌说哎呀洗面刷牙好麻烦，没有嘛。你是要这样做，因为运动员要成功。哇！我有時想想他們真的很辛苦啊。其中辛苦一樣東西學跳遠，是不是跳遠比賽今天成日都是這樣跳，預備四年之後的奧運會，哎呀又是這樣跳又是這樣跳，賽跑又是這樣跑，是不是很悶啊？不是，他要成功啊。我們品格的操練，生命的成長，屬靈的操練，天天要做，每個禮拜要做，不是的時候我們不會成功，冇捷径嘅，生命成长冇捷径。如果今日某啲嘅教会，某啲人啊，你唔使嘅，我嚟教你吓，教你做呢几样嘢，咁你就改变你嘅生命啦。圣经冇呢样嘢嘅，成圣需用功夫，需要时间嘅。几年前，而家唔知仲有冇咧？嗰啲发掘潜能嗰啲新纪元运动就系咁啊！你嚟几日咧？俾幾千蚊我，幾萬蚊我，咁我就改變你嘅性格嚇，由好內向嘅變成好外向嘅，唔使得嘅。好多去完之後花多錢咧，仲要花多啲錢去睇精神科醫生，先解決到佢問題咧。冇捷徑嘅，捷徑係叫人遠離成長，捷徑幫唔到人成長嘅，係艱苦嘅，係重複嘅，不斷嘅重複嘅。我哋先至会成功，先会成长，系咪？爱因斯坦有一次被邻居咧邀请去食饭，咁邻居有个小妹妹咧，有个女仔中学生咧，就唔识呢个伟大科学家。我见到呢个爱因斯坦嚟食饭咧，就同佢倾偈，问佢：咁你究竟做乜嘢噶？呢个爱因斯坦话咧：我系专心研究呢个嘅物理学嘅。呢个女仔话吓，我睇佢头发都白晒啦，咁大年纪，你仲喺度研究物理学噶嘛？哦，我一年前已经学完啦，一年前读咗一科物理啊嘛，学完噶啦吓。几多时候我哋生命嘅肤浅就系咁啊，学完啦吓，得噶啦，我哋有冇好好去操练咧？这个系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方面，第三方面，我们消极的除罪胜过罪性，积极的寻求建立品格，生命的成长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第21节，是一个目的的。21节说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这个计划，人生需要有计划的，有计划就先有目标，先有计划嘛。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计划的，就很可怜的人生，是浪费生命，是吗？浪费生命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特别是属他的人的身上有神的计划，要我们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所以你说人心多有计谋，你可以自己很多计谋，很多计划，但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唯有你真的找到神在你身上的筹算，在你身上的目的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然后你去成就的时候，那个才能够立定。立定就是说屹立不动，才有意义，才算数。不是我们的计划都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建立很多东西，我建立很多东西，但去到神的面前冚唪唥是崩溃的。唯有我们在这个地上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 我们去成就神在神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才算做是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。不是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时时讲那个拿一千银子那样，是吗？他那千银子埋藏在地下，主人给他要他做的事嘛，他埋在地下，他忙忙，我想他很忙，忙到不得了，做自己的事，不做主人给他那一千银子那些事，结果将来被宣判又懒又恶的仆人，几可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找到神的旨意。所以寻求神的旨意是基督徒最重要生命的一环。所以人说，他说明白神的旨意呢是最伟大的知识。你有很多知识都是假的，最重要最伟大的知识是什么呢？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呢是最伟大的成就。讲得好好，是吗？你在世界上面建立多少的事业，但完全呢没有遵行到神的旨意，将来在神的面前仍然是又懒又恶的仆人，几可惜的。但你说找到神的旨意在我身上，即是说要我做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宣教士，要我做一个基督徒科学家，荣耀神，神并没有这样的要求。神在我们一般人的身上呢只是要我们成就他所安排的。神安排你做一个家庭主妇，我们忠心做一个家庭主妇，将来呢我们是有伟大的成就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如果神要你一世都扫街，那你忠心去扫街，我们有了伟大的成就在神面前。所以我们淋花园，我们忠心去淋好我们的花园，我们就有伟大的成就。所以就找到神在你身上他的旨意。法兰西斯呢，有一天早上在淋花园，有个人行过就问他，法兰西斯，如果今天傍晚神要收回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会做些什么？他很快就说，因为完成我淋花园的工作咯。答得好好，是吧？不是特别哦，今晚神要收回我的生命，快点做一些伟大的事情，不是。神安排我淋花园，我就好好忠心淋好我花园，可以面对神的审判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很多人为什么这么不肯去寻求神在他身上的旨意，怕明白神的旨意很艰难的，如果神要我去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，那怎么办？这些太难的事我做不到，那怎么办？因此就不敢去寻求神的旨意。但有人说得很好，神的旨意不会带你去到一个地方呢，在那处神的恩典不能够保守你的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嘛。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，神会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因为我们在做神的工作嘛，我们都没有惧怕，也都不用忧虑，因为我们在做神要我做的事，神不会，神的旨意不会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他的恩典是不足够我们用的。我觉得戴德生是讲得很好的，要根据这节经文呢，他给我一个很好的诠释。他有一种三种的方法我们可以做神的工作，三种方法。第一种呢，自己计划，自己有很伟大的计划，然后自己努力去完成你自己伟大的计划，这样的人生呢我们可以说加一句呢是自导自演的。我为自己呢计划很多东西，然后呢我自己出尽能力去成就，自导自演。他说第二种做神的工作的方法呢，就是小心去计划，然后求神祝福我的计划，赐福给我的计划，帮助我去成就这些计划。这个都不是最好的。第三种做神的工作的方法呢，求神赐下他的计划。神啊，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什么呢？寻求找到神的计划， 求神赐下他的计划，然后奉献自己给神来使用，去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计划。这个就是这次圣经所讲的，人心多有计谋，你怎么计划都好，做多少事都好，几忙碌都好，忙碌到你神经衰弱都好，都是徒然的，是吧？除非你真的找到在你身上神的筹算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不是的时候我们辛苦一世，结果得个零，得个零，几可惜啊！所以这个教导我们生命成长三个向导，努力寻求生命的成长，对付罪恶，为了呢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。神在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的，所以我们这里也提醒我们，不要说为了生命成长而成长，没有目的的，为了生命成长而成长，为成长而成长呢，其实是癌细胞的原则，是吧？没什么目的的，成长 增加增长。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为了第二十一节，要成就神的筹算。不要好像那个清谈节目的主持人，一次他邀请了一个练健身的人，得大奖的人，请他来访问。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去健身发展你的肌肉呢？每天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站前一步，就展示他的肌肉。那么那些人拍掌了，那这个清谈节目主持人再问他，我问的是你用这些肌肉来做什么？你这么辛苦练了你的肌肉来做什么？他又站前一步，又展示一下他更多的肌肉。这个清谈节目主持人再问他，我问你的是你的肌肉要来做什么？他又开始有点面红了，开始困扰了，无以为对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因为他没有目的的，健身就健身了，好看了。基督徒追求生命的成长，对付罪，建立我们的品格，为了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如果不是的时候，我们好像那个练健身的一样，你很熟灵，很熟灵来做什么？没带你人信主。还有这个话我们听，我们可以辛苦一生，最弊就是辛苦一生，结果去到被神责备，又懒又恶，好可惜，是吧？好可惜。就好像那个有个年轻人去找工，去找工那就他是伐木的，斩树的，那么工头见他就说，你拿个斧头斩树给我看。拿起个斧头呢，乒乒乓两下呢，棵树就冧了。这个工头很满意，好，听日你开工。我听日去翻工，一做做礼拜四下昼就来收工的时候，那个工头又来找他，拿点钱给他，这些是你的。哇，不是礼拜五才给钱的咩？你这么快今天给钱我？以为太欣赏他的工作，这个工头说，不是，我们觉得你的表现不好，你拿点钱，你听日不用翻工了。他说，工头，这不公道的，你们在这么多人的里面，我是最勤力的，我知道我是新人，但我早过其他人来翻工来斩树。 coffee break 喝咖啡时间我都没有喝咖啡，继续斩木头。收工人家收工我都没有收工，你这样辞退我，那是不是很不公道先？那这个工头都同情他，就问他，那你又确是呢，人家老过你，年纪大过你，人家身体弱过你，人家斩的木头斩的树都多过你，那我怎样 用你呢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磨下你的斧头啊？我说，工头，你看我这么勤力，我刚才告诉你这么勤力，你之后早 coffee break 都没有了，那我唉搏命地斩了，我哪有时间去磨我的斧头的。工头说，你的问题就是这样，没有时间磨斧头。弟兄姊妹，没错，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我们还要磨我们的斧头，是吗？这三样东西不分得开的，对付我们的罪， 寻求生命的成长，品格的建立，就是磨我们的刀，让我们会更好的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不是的时候，我们为神的承受都是很有限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求你帮助我们晓得常常寻求生命的成长，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承受你所交付我们的一切。我们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